生命福田。不知道从哪一天起，我们黑发渐白的父母，由不常惦记孩子，变得格外惦记不在身边的孩子。由年轻时管教孩子的命令式，变成了讨好式，因为他们老了，眼前的每一天都是在往尽头走。学会理解父母是我们必修的一课，因为我们是一体的，一老一子共同组成了一个孝字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下去的命脉所在。
莫道忏悔时未能报答父母恩。北京元德。这份爱真的可以融化冰山，在我心中成长吗？答曰可以。只要心中有爱，再顽固的习气都会慢慢被降服，变成如你所期望的水一般柔软的善女子。我从来没有爱过父母，我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人，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冷漠，也没有热情，但是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却很执着。在我心里，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就行了，别人的好与坏似乎与我没有什么关系，甚至对给了自己生命的父母，我的感觉也是淡淡的，认为他们对子女的爱是很平常的，以至于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。直到他们先后离开了人世，离开了我和妹妹，我才猛然醒悟到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永远走了。他们的离去纵然使我痛不欲生，但是我始终也没有机会梳理一下父母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，但是在心里一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珍藏的记忆，尤其是他们醇厚的品质、善良的为人，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姊妹俩，还将会延续在我们未来的生命中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来到了备孕期，我重新走进了自己的父母，又重新认识了他们。备孕期第一天上午看影片，关于生命是怎样来的，父母是怎样养育我们的，这些影片震撼了我，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不停地流淌。影片中每一个片段无不深深触动着我的心弦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父母养育我们是多么不容易，父母给我们的爱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我这个心肠坚硬的人，真的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父母呀。勤劳善良的母亲。母亲家兄妹四个，她排行老二，但是母亲却如最年长的孩子一样挑起了家中的重担。母亲帮着姥姥照顾家里的老老小小，还放弃了上学读书的机会，却没有丝毫怨言。只是后来母亲常对我和妹妹说，我是文盲，我可不希望你们俩像我一样，你们要好好学习。母亲性格内向，任何事情都默默埋在心里，母亲很少给我们讲她童年的生活，只是我们去姥姥家时，能听到街坊邻居夸母亲孝顺善良、脾气好、勤劳能干。过度劳累，再加上生下了我和妹妹，母亲变得体弱多病，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、支气管炎，尤其到了冬天，有时候咳嗽得整晚都无法入睡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从来没有耽误过我们吃上早饭，午餐、晚餐亦是如此。因为家中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， 母亲常年吃药打针输液，我和妹妹还要上学，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难免会紧张一些。可是母亲勤俭持家，她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吃，其他同学有的东西她也尽量满足我们，从来没少过我们什么。母亲还是一个孝女，结婚以后每到周末，母亲常带着我和妹妹去姥姥家，帮姥姥洗洗涮涮，忙里忙外的。姥爷是个很严肃的人，有点重男轻女，我不是很喜欢他。他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喜欢听京剧。每年村里过庙会唱京剧时，母亲都会早早把他接来，住在我们家里，让他尽情地看戏。姥爷吃饭比较挑剔，他说姥姥一辈子做的饭都没有他的大女儿做得好吃。他说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。我上初一时，姥爷得了食道癌，母亲就把姥爷接到我们家里来住。他小心翼翼地照顾姥爷，陪他聊天，做他喜欢吃的饭。只要姥爷提出想吃什么或想办什么事情，无论多么难买，事情多么难办，母亲都会全力以赴去做，满足姥爷的心愿。母亲对姥爷的用心与耐心，不仅把家人感动了，就连街坊邻居也都个个佩服赞叹，都夸母亲真是孝顺。母亲很敬重父亲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与父亲商量，听父亲的安排，从不自作主张。小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吵架，但是吵闹的原因不外乎父亲嫌母亲在姥姥家待得太久了，母亲嫌父亲为他的兄弟们付出太多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是因为互相疼爱对方，担心对方的身体累垮了才争吵的。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太好，吃饭挑食，还经常爱生病，没少让母亲操心。母亲做好的早饭，我经常挑剔不想吃，母亲就拖着疲惫的身子，买些我爱吃的零食送到学校。上初三后，学习紧张，经常熬夜，我胆子小，学习太晚了，一个人有点害怕。母亲每天晚上始终陪在我身边，还经常给我端来热的豆浆或其他吃的，给我补充体力。后来我去太原上学，更是让母亲牵肠挂肚。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，家里没装电话，学校公寓楼每层只有一部电话，还非常难以拨通。母亲就隔三差五跑老远找电话打给我，好不容易拨通了，有时我又不在宿舍。一次在电话里，我告诉了母亲，我洗衣服时把手搓破了。母亲担心一整夜睡不着觉，第二天赶紧催父亲给我送来了一大堆衣服和零食。母亲晕车，不能亲自来看我，还嘱咐父亲说，让我以后别洗了，等节假日时拿回家去，他来帮我洗。无怨无悔的父亲。父亲家中也是弟兄四个，爷爷奶奶去世很早，大伯接了爷爷的班做了工人，后来当了司机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汽车少，会开车的人更少，老家那里把司机当作比较高级的职业。由于伯父工作繁忙，父亲很小就包揽了全部家务活，每天上午他上半天学，下午回家干活，小学还没毕业就不得不辍学了。记得父亲时常跟我提起，其实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老师很喜欢他，可是父亲经常跟我讲他照顾小叔的情景。小叔出生没多久，奶奶就病逝了，当时爷爷单位每天都发一个馒头，爷爷舍不得吃，就拿回来给他的小儿子吃，小叔那么小，怎么能咽下去呢？父亲想了个办法， 先在自己的嘴里嚼碎了，然后再喂到小叔的嘴里。曾祖母看到了，就说父亲把馒头偷吃了，为此还动手打过父亲很多次。可是父亲既不还手也不还口，默默忍受着冤枉。每次讲到这里，父亲还是仍然激动，你叔那么可怜，刚出生就没奶喝，我怎么可能偷吃呢？我发誓绝对没有偷吃过，一次都没有。父亲尊敬兄长，对大伯的话唯命是从。他常说，父亲不在，长兄为父，况且大哥大嫂帮我成了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给我的帮助。父亲就是这样做的，他视大伯和大妈如父母一般恭敬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在言语或行动上顶撞过他们，即使有时他们做的不太合适。父亲常对我说，兄弟间情同手足，姐妹间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对妹妹要宽容，凡事让着她，毕竟你是姐姐。可愚痴的我从来听不进去，直到后来她生病了，我还经常和妹妹发生争执，惹她烦恼。母亲走后，父亲既当爹又当妈，照顾我们姐妹俩的生活，偶尔也会借着酒劲儿吞吞吐吐对我说，有些话似乎应该妈妈来说比较好，可现在不得不由我来说，不能只顾着工作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要记得找个对象，条件别太高，只要人老实本分，有责任心，对你好就行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些都是父母给我留下的回忆，其实仔细思量可能永远都写不完，纵然能写完，也无法表达出父母养育我的恩情。母亲总是那么自强自立，从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，包括家人。她悄悄离开了我们，临终时最后一句话和我父亲说，别告诉我妈。大概母亲知道妹妹和我由父亲照顾养育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而姥姥年迈体弱，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担心姥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所以让我们瞒着姥姥。其实母亲并不知道我和妹妹有多么想念她，她的离开让我们多么痛苦。回家进门第一句，再也不能喊妈我回来了，再也吃不上妈妈做的饭了，再也不能扑向妈妈温暖的怀抱了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妈妈，您过得好吗？女儿真的好后悔呀。您活着的时候，没有好好听您的话，没有让您吃过一次女儿为您做的饭，没有让您过上一天幸福的生活。其实父亲是给了我行孝机会的，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，知道应该孝敬父母了，可是我做的还是那么差劲。在亲戚朋友们眼里，可能我是一个孝女，他们看到在父亲生病的两年里，我奔前跑后细心照顾，所谓的奔前跑后勉强算及格，可细心照顾我绝对没有做到。当父亲希望我陪他聊聊天，我却说没空，在忙着拜忏。父亲不想在道场里待着，因为那里全是年轻人，他不太适宜，我还是强迫他多待一周。后来父亲病倒在床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后背痒痒，让我帮他再多抓几下，我总是哈欠连天，不耐烦地应付着。直到2010年7月，父亲真的离开了我们，回到了空荡荡的家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我真的后悔，
为什么没在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多孝敬听话一些？纵使粉身碎骨，难报父母恩情。在备孕期安排的影片中，拍摄《血战台儿庄》《大决战》等主旋律影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说，我觉得只要每天一进门能喊一声妈，或者说我下班晚了回家看到妈妈睡在床上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。看到这里我哭了很久，真的，有父母的孩子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。真心希望为人子女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莫到忏悔时未能报答父母恩。为人子女一定要多陪陪父母，多和他们聊聊天，从心里真正关心他们。其实父母只是希望儿女说些心里话，温暖他们的心，因为他们老了，害怕成为子女以及社会负担，他们害怕孤单，害怕被子女遗忘。父母给我们姊妹俩留下的财富太多了，数也数不完。他们孝敬父母、吃苦耐劳、乐善好施等品质就是无价之宝，就是父母给予我们最伟大的爱。此刻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历代祖师大德都开示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为什么四恩里第一恩是报父母恩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时，所有的佛菩萨都恭敬去听。因为父母恩重如山，父母的恩情难报啊。想到这里我也明白了，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，为什么说圆满了孝道，其他的诸如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都会顺利圆满。可是父母那么本分善良，为什么早早就离开了人间，而我这个冷漠无情的人却还在世上活着？打备孕期的某一天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时，脑海中出现答案。只要你懂得了父母对你这份深深的爱，慢慢融化心里那座冷酷的冰山，让爱的种子在你心中生根发芽长大，把这份爱奉献你周围的一切众生，那么今生今世你父母所付出的就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你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。这份爱真的可以融化冰山在我心中成长吗？答曰可以。只要心中有爱，再顽固的习气都会慢慢被降服，变成如你所期望的水一般柔软的善女子。